进度不够远呐、啊，咱们把它送上太空去好了。来，今天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成兄，
这个
听众，
天上有神佛啊，
哎
啊，地上有祸害啊，不是吗？
满天神佛，满天神佛。
对了，哎，对了，这个讲到这个满天呢、啊，满天星斗，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个礼拜跟我的女儿参加她的校外教学，
嗯，
参观天文台，
嗯，
哎，还蛮有意思的
啊，
长了不少见识。原来太阳系的行星的数量不一定啊，是吧？
它是一个可变的数目。
对了。这个不是数目而已啊，它也不是说成为行星的门槛而已，是涉及到天文学这个知识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知识。
嗯，其实天文学这门知识啊，是一个不断在演化过程中的科学学门、
嗯、
这就是科学进步的重点。我们以前说过，科学演化的过程的特色就是它是不断的认错的，
嗯哼，
发觉昨天错了，今天再想办法提出新的东西来。
是，
但是我跟你保证，到了明天你会发现今天东西还是错
的，还是错
的。Yeah, 但也不是严格说是错的，而是说不够周延。
嗯，
当你知道的越多，当你学会自然界的现象跟背后的道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原先的了解就不够周延了。
是，
所以发展出新的东西，像我们的相对论就把牛顿力学包含在里面了。
嗯哼，
牛顿力学就成为相对论的一个 special case，
是
一个特殊情况了。
嗯，
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哎，再倒过来讲，那不就是卡尔巴伯所谓的这个科学，好像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够被否证，
嗯、
那就不能叫科学啊，就是 falsification、
嗯。
你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水在摄氏100度会开，
嗯，
水，如果说100度可以开，这是定义的话。
嗯，
那我们一定这个定义要无穷的增加，非常让它严密化。比如它在一大气压之下，它在100度会开；
对，
它在不到一大气压之下，它就不是。所以它就要增加更多的知识内容来丰富这个定义，嗯、不是说获取了定义背下来，水在摄氏100度会开，那我们就获取知识了。显然不是这样。
哎，可是大春兄，您这样讲是说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哈？我倒从一个反面的观点来看，这个、
嗯、
它需要在很多严格的定义跟条件之下它才会成立的。
是，
所以您刚刚讲说一大气压或者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
嗯、
它的100度的沸点才是个成立的事实、
嗯、哼，
就像我们在讲火星一样，我们在美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 Carl Sagan 去世之前呢，我们曾经去听过他的现场演讲
啊，
让美国老先生老太太穿着西装笔挺打着晚礼服来听他的演讲，像个参加盛会一样、
嗯、是，
他讲的是说那个火星的太空船登陆在火星表面了，伸出爪子去，不是爪子，伸出摇背去，在地面上一刮，刮了一尺深的地方，放到肚子里面来研究，没有生物。相机呢，到处转着来拍，利用太阳光照射来拍，找不到生物，所以得到结论说没有生物。那底下老先生老太太举手了，说：“哎，你挖到一尺深，那可不可能有可能是生物躲在两尺深的地底下？你白天这么拍。”说明这火星
晚上就出来了，是吧？
对，其实这不叫问问题，这叫抬杠。
嗯哼，
因为科学的结果呢，需要在严格定义底下才有意义的。
是，
你挖到一尺深，证明没有生物，你所能说的话也只是一尺深之内，
嗯，没有生物。
两尺深以上是完全你不能说任何话的，
嗯，
因为你没有探测的范围，
是
没有探测到那个范围。所以，但其实科学就是这个样子。
是，
但是不断改变的话，回到原来我们这两年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冥王星。
嗯，
那我记得我在。郭鑫博士，他 Sun Quark， 他原来是中研院天文所的所长
啊，
后来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任，直接去担任他们的理学院院长。
嗯哼，
他在星际物质跟星云上面研究是非常杰出的，还做了好几本漂亮的书，
嗯，
漂亮的星云星团，漂亮不得了。那我发现他的网页上有这么一段，是他专门把自己的个人的想法，针对冥王星被除名这件事情
啊，
公布在网页上，其实大伙儿可以看的，因为他
是。
公开，但是英文的就是了。它里面讲到的一句话是：过去人们以为地球是特别的，后来发觉地球不过是行星之一。过去人们以为太阳是特别的，后来经过观察、经过研究，发觉太阳也不过就跟其他的恒星是一样的。
嗯，
摆得远一点就是行星之一了。天文学的发展就让你觉得原来很特别的东西慢慢都不特别了。
嗯，
然后很多相似的东西会出来。
嗯，
那今天我们知道冥王星，原来以为它很特别的，后来发现它是海王星轨道以外。万千小型天体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而已。
嗯，
我想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接受，就知道天文学的科学绝对不是什么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观的东西，
是
每天改变的。
是，这科学是每天在改变。
对，
好，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改变了什么。 来欣赏一段影像。你看广播可以欣赏影像不容易。哈勃太空望远镜这个拍摄的 Homer 是不是 Homer?
Holmes
Holmes、
yeah.
Holmes 这个是 Sherlock Holmes、这个、
Sherlock Holmes、
福
尔摩斯，福
尔摩斯不是那个希腊的 Homer。 Holmes、河马彗星，
赫马彗星，福尔摩斯。
对了，
这个彗星其实真的很有趣，因为它是一个，它的代号叫十七 P 哈，也就是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一个周期性的彗星。
嗯，
那这彗星呢，以前出现过，看过的，但问题是最近出现了以后呢，突然有一个巨大的爆发。
哦，
在前些时候观察到了这个彗星又绕回来了，大家觉得不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它不过十七等的一个暗彗星就是了。
嗯，
没有想到在十月下旬，十月二十四、二十五的时候呢，瞬间爆发，它的亮度，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数字，从十七等暴增到二点五等。
这个十七等大概我们怎么平常也看不见，对不对？肉眼
六等以下我们就看不见了。
对。
希腊人把天上的星星从一等星到六等星分了五个阶段，
是
中间差一百倍。哎，他那人眼睛好厉害啊。
嗯，
希腊人的眼睛跟我们不一样啊。
是，我相信一定不一样。
我们以为是说你按一两倍按四倍这么说，不是，第二等星呢比一等星要按二点五倍。
嗯，
第三等星比二等星又按二点五倍。
是，
所以第三等星比第一等星按了六点二五倍，就二点五的平方。
嗯哼，
那这样搞下去以后呢，第一等星跟第六等星差的是二点五的五次方，刚好是一百。
是，
所以希腊人把天上的星星切成了一百份，但那一百份不是线性的切，不是每一份二十，
对，
而是五点五的，然后六点二五的，一个倍数下来，它的几何级数。我们所以我们它的眼睛是有具有什么对数的，
对，这
复杂的数学功能，
很奇怪的眼睛啊。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六等星就是我们人眼。当年的人眼不是现在大家被电脑折磨得疲劳的人眼了，
是
在完全没有光害的情况底下能看到最暗的星等是六等。
嗯哼，
但今天呢，这个 Holmes 福尔摩斯彗星嘛，河马彗星，
是
它十七等出现的，十七等，
嗯，
比六等星暗了多少，只要五个等星就差一百倍了，
是
差了这么多。那没有想到它在十月下旬瞬间爆亮，提升到了二点五等。
哦，
天上只有几颗亮的一等星啊，它这个是二等星啊，
嗯，
二点五。但是说老实话，彗星所谓的二点五啊，因为它是一个延展性的天体，
嗯，
它不像单独的一颗星亮得那么明显
啊。
所以各位要抬头去看，你说在傍晚在晚上，我们的东方直接东北方到西北方的天空哈，
是
你大概还是得知道它在哪儿。
嗯哼，
带着小双筒望远镜去看它哈，
嗯哼，
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星点。
等一下，可是它是分别在十月二十九号、十月三十一号和十一月四号被观测到了，对不对？
对。
那假如那几天我们正巧不巧的抬头一看，在天，我们能肉眼看得到吗？
肉眼你知道它在哪儿啊？
啊，
就看得到
哦，
因为二点五星等绝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是，
那你如果不要在都市强烈的光害底下，
嗯哼，
二等星是二等星到三等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说，因为这个彗星呢，不像以前我们看过的白虎彗星或者海尔波普彗星，
嗯哼，
它的彗法跟彗尾特别明显，
是，
它是拉整个彗尾跟拉阔横跨半个天啊，
嗯，
那没有人会认错。但这个彗星呢，它其实脑袋很大，它超过了太阳的大小
哦，
就最近这几年超过了太阳的大小。
是
超过了一百四十万公里，
嗯哼，
但是它的尾巴不大，
嗯哼，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胖嘟嘟的东西，嗯，但你需要有望远镜才看得到这个胖嘟嘟的彗发。
那
如果肉眼看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微小的黄色星点。
可是它在几天之中，或者用天文的这个测量单位叫在瞬间爆炸，是爆炸吧？不然怎么会？它哎，它的亮度差了，如果照说六级就是一百倍的话，
嗯，
它是十五级也差了，
对对，
十五级差不多就是三百倍嘞，两三我不止，还是要乘，
不止，要乘上去的，一路往上乘，
好几万倍，
对对对对，几万倍，所以它瞬间增大增量了几万倍哈，它倒不是说整个东西爆炸了，
嗯，
而是说它可能它表面什么脆弱的地方呢，被里头的。被太阳光加热了以后，
嗯，
里面东西压力增加了，把它表面突破了一块，
嗯哼，
爆发出来了，内部有些东西喷出来了
啊，
太阳光一照就发得特别亮。那这个彗星它其实过去这种爆亮爆红，
嗯，像杨宗纬
爆红的，
嗯，
它在1892年被发现，被英国人发现的，
嗯哼
，Sherlock Holmes 也是英国人，所以也是被一个 Holmes 发现的，
是。
那当时呢发现说是四到五等左右啊，也是这样爆发，当时爆发是四到五等。
嗯，
那所以这现在这个爆发是不是会跟以前一样，以前连续爆发两次的？
嗯哼，
大伙可以追着好好看一看。
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个 Holmes 彗星已经超越太阳，成为太阳系里面体积最大的天体了。
对，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对，
是，这个又改变了我们对太阳系的想法了。居然一个彗星，
就是这一个不起眼的彗星，怎么就是超越了太阳哈？
嗯，
不过我想跟各位再强调一下哈 ，Holmes 这个彗星呢，它其实叫做木星族彗星，
是。Yeah, 木族彗星，
木族彗星，对 Jupiter Family， 听的木族人以为是那个什么，嗯、什么虫族啊，这个那个的科幻影片里面，那不
是。
之所以叫木族彗星呢，以前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绕木星的彗星叫木族彗星，
嗯，
但这样不多。在1994年，我不知道大川兄还记不记得，有个彗星，就是笨头笨脑的撞到木星上头去了，
嗯、
那个叫舒里九号彗星，
嗯、
撞到木星。有人说绕木星是木族，但比较正统的定义是说啊。绕太阳的彗星，但是它的远日点最远走到的地方是在木星轨道附近。
嗯哼，
这个叫属木族彗星，
就是受到木星的重力扰动
的。对，三炮它原来可能是经过木星的扰动以后呢，它本来是从外面来的
啊哈，
本来绕太阳出去还回到外头去，
是，
但中间经过了木星的扰动，它的轨道就变得比较近了、
啊、
绕太阳然后出去就到了木星。
是，
但这个彗星呢之所以会变得比太阳还大，绝对对我们太阳系整个的平衡没有影响的。
嗯哼，
因为它的彗核还是很小，根据估计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
啊哈，
就是台北市的几分之一而已。
是，
但是整个彗发为什么那么大？你说消耗掉多少质量要能够做上140万公里的天体出来？
嗯哼，
其实很少。我们以前是不是说过了？说那个彗发里面的密度啊，
嗯，是很松的，
非常非常稀薄。
嗯哼，
它是比我们在地球上最好的实验室做出来最好的真空。
嗯，
还要稀薄1000万倍的东西
哦，也就是它虽然看起来大，
哎，
它比教没有人的教室还空，是吧？
看起来大，可是很空虚。
嗯哼，
对，
好，这是很难让人想象的一种物质啊，嗯、或者说天体真的是什么样都有的哈、啊嗯。那么它好像也是来自海王星以外的那个 Kuiper Belt，
叫 Kuiper Belt
是吧？
古伯带。
嗯哼
，Yeah， 所以这些。比较短周期的彗星一般相信是来自一开始是来自古伯带，
嗯，
但是不断往里头跑的绕的过程中碰到了木星啊土星的影响，就会变成了木星族或者土星族的彗星了
啊哈。那么也许在几千年之后这彗星可能还会撞到某个行星或太阳吗？
对，就是你总有运气好或者不好的时候、
啊、不过被这样一个星那么大可是它又很稀薄，如果地球被它撞上，
哦，你说这么大140万公里，那是这没有影响，那彗发你跑到里头参观去都没有影响。
哦，是吗？我们的温度也不会太，
也不会影响。嗯、但是彗核被那彗核撞上去，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好，如果是彗核呢？
那
很准的，
那就像6500万年以前恐龙挂掉那一次一样。整个地球
我们还是进广告比较啊，我们先进。
别吓人的，
吓等吧，等，在广告跟新闻之后，我们还有，哎呦，我们还要。发现迄今最像太阳的恒星，这个很有意思。
对，
那么在它旁边会不会有很像地球的行星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现场，维新啊，
哎，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Holmes，
哎，
不想叫他河马，应该叫他福尔摩斯彗星，还有一些什么可以补充的材料吗？
Yeah，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啊，因为他以前也爆发过，他绕太阳的周期其实很短的。哈雷彗星我们知道76年嘛、
嗯、
但哈雷彗星最远也不过跑到了海王星轨道、
嗯、
那这个河马彗星呢它到了木星轨道但它绕太阳公转一圈只要6.88年还不到7年、
嗯、哼
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建立一个观念到了木星轨道 绕圈回来七年，木星本身绕太阳是12年，11.9年，
是，
那是个大的圆的轨道。
嗯哼，
那你这个彗星的狭长椭圆绕到太阳很近，绕出去跑到木星了，
嗯，
只不过七年而已。但是呢，不但在这儿绕以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它这个从17等爆发到2.5等啊，不是接近太阳受热开始爆发了，
嗯，
是绕过了近日点了以后，过了半年，现在才开始爆发，
嗯。
所以很有意思，他们说为什么要爆发，为什么会爆发、
嗯、哼，
是目前我们观察过这个彗星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啊。
哦、哈，
那
它跟太阳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说太阳把它点燃了的，也不是，是吧？
有意思啊，这太阳把它打火打着了。
是怎么回事呢？
它可能是内部的挥发，它的比较强烈的挥发物质啊，比较明显的会反光的挥发物质、
嗯、
一次大量把它喷发出来了。那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有人说了，小行星撞到了、
哦、
给人家撞了一下子，把表面撞碎了，里面的东西喷出来了。
嗯哼，
那另外有人说是旁边本来就跟了一些小碎片。
嗯哼，
那有一些飞歪的撞上去，打了一个洞。因为光靠它本身受热，要爆发成这个样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哼，可是我还是非常难以想象，这个彗发直径已经超过140万公里、嗯，而且大过于这个范围是大过于太阳的天体，可是却那么稀薄，怎么想呢？然后还是要来撞一下才能是尝一尝的滋味。
真的撞的话，地球那我们就得要重新洗牌了、
嗯、
当初撞了对我们有好处，
对，哺乳类出来了、
对对
对,
对，现在撞了的话下个不知道是什么类出来了。
嗯哼，不敢想。来，到今天为止最像太阳的恒星我们可以有兄弟了，你看看。
哎，这很好啊，就是太阳终于找到了一颗跟它可以称兄道弟的恒星了，
而且距离地球并不太远，
也、yeah, 很好，这短时间之内200光年就到，
是吧？
200光年，我自己在高中时候做个简单的运算呐、啊，
嗯，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南门二，
是
距离我们4.3光年，
嗯哼，
当时呢，我用美国太空总署最快的火箭，农神五号，
嗯，
算了一下，时间不长，3万年。
3万年到，
这3万年到最近的这一颗4.3光年的，
嗯哼，
那这一颗呢是200光年。大春兄有兴趣去的话，大概要等他一阵子才能够。
你要等我回来就久了，
哎，对
吧？可是这么虽然是这么远，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见，小型望远镜就看得到了。
对，因为它的亮度是8.6等，我们刚说了，6等是我们看得到的极限。
嗯哼，
它是7等到8等，8.6等。这8.6等呢，其实也还好，小望远镜拿起来看，知道在哪儿就可以找得到。
啊哈！
但是很重要的是说，在它这个恒星之前，我们整天文学家只知道三颗恒星跟太阳是很类似的。
嗯哼。
Well, 其实跟太阳类似的行星，看你把范围放得多广。
是。
满天黄色的恒星有很多是跟太阳差不多级别的。
嗯哼。
但你要跟太阳很像。大小啊，质量啊，密度啊，温度啊，什么很像的。
嗯，
过去只知道三颗，一个在天蝎座，另外两个是 HD 系列的恒星。
嗯哼，
但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含有的 lithium 就是周期表的第三个。
嗯哼，
氢、氦，再下来第三个氢的是锂。
是，
那锂的那个成分呢是比太阳要高，所以天文学家说、哦、我们太阳是很特别的一个恒星。
嗯哼，
现在这个神话谜团给打破了。
啊哈，
连太阳一点都不特别。
是，
就像我们这个今天刚开始说的，我们又让太阳。在它特殊的层级上又往下掉了，
往下降了一级。
对、嗯，因为今天发现的这个恒星呢，其实它的锂的含量跟太阳是差不多的。
啊哈，哎，这个太阳的化学特性可以说一说吧？
呀、yeah, ，其实你说太阳的化学特性，我们观察了很多它的光谱，就知道太阳它整个大气层里面到底包含了有哪些成分。其实成分丰富的不得了。
嗯哼，
因为太阳不是一个早期的恒星了，它也是经过了好几代。恒星爆炸，然后这些物质重组，再爆炸，再重组，这太阳的大气层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化学元素了。
嗯，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就说太阳之所以旁边演化出像我们这样子的生物来，是不是因为太阳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恒星？
是，
所以这个他们有人叫人择、
uh-huh ，
天择跟人择是两个很大的互相有的时候会冲突的理论。
嗯哼，
物竞天择呢是一回事，人择是另外一回事。
是，
天择是大自然去拣选，没有好恶。我们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是的，
但是呢，人择就有意思了。我还记得 Carl Sagan， 就是以前卡尔塞刚哈，
嗯哼，
他拍摄的 Cosmos 影片里面，哎，有一个小时的影片，前面十几二十分钟是演什么？演美日本的那个幕府，
嗯，
杀来杀去，
嗯哼。
然后呢，有一船人，这一个幕府的少主、
嗯，
就剩下几个忠心耿耿的孤臣武士、
嗯、
保护着他。乘浮浮于海，坐船在 濑户内海吧，
啊哈，
到最后被人家围攻，最后呢少主就自杀了，
嗯，
所有的武士也自杀，把船弄沉了，沉到那个海里面去了，
嗯哼，
结果到后来呢，附近的渔民开始过了一阵子以后开始打捞，找到一种螃蟹，
嗯，
那个螃蟹的壳呢看起来像是日本武士的脸，
哦，
面貌狰狞的脸，所以螃蟹这个螃蟹的出现让那附近的渔民觉得说这就是那些含冤悲愤而死的武士，
嗯哼，
转世投胎所造成的螃蟹，
是，
哎，就不吃了，
嗯，
不吃不抓，结果那个螃蟹量就越来越多，
嗯哼，
这就是很典型的什么人则，
人则，
人就把它留下来了，
嗯，
它特别，其他螃蟹就使劲吃，
嗯，
那这种螃蟹就不吃了，
是，
这是人则。所以同样的道理，大家会看看说是不是太阳也是人的生物经过长期选择。你可能你发了把生物发到很多地方去，那有些地方不适合，不要，
嗯，
那就剩下太阳。那如果能够找到跟太阳很像的恒星，这个恒星今天找到了，叫做 HP56948，
嗯，
在天龙座，
是。
那结果呢，它比太阳年纪大了10亿岁，
也就是它还是会比太阳早死10亿岁。如果我们说宇宙有一定的年龄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100亿岁的话，
对对对对，嗯哼，那好。这个太阳也就是在天龙座的这个太阳有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特性呢？除了化学之外
呀，其实很大的一个鼓励对科学工作者，
嗯，
甚至我觉得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很大的鼓舞是说这样的太阳就变成一个科学家努力的目标，
嗯，
因为这个星呢新发现的这个类太阳恒星它旁边也没有热木星，没有那些 hot Jupiters，
嗯，
以前我们所找到的行星都是又大的气体巨星，像木星一样，
是
离着它的母星好近的。哎，现在找到这个旁边没有大的，
嗯，
没有大的话，小的存在的机会就大了。
是，
所以
小的存在的机会大了，那么上面有生物的机会就大了。这跳太快了，跟地球相近的地行星出现的几率就大了。
对对，所以呀，完全正确。大春兄，您现在讲话越来越具有科学家严谨而精准的特性了。
你知道，我刚才算了一下，那更精准了。你说要坐神农五号火箭去那个地方，要150万年。
不，我就不知道，如果你讲话越来越像科学工作者那么精准的话，会对你的文学创作性有没有任何影响？
哎，你不要提我过去那行。来，我们利用眼星研究行星大系。等一下，完全听不懂。利用我看得懂，研究我看得懂。行星大气也勉强知道，什么叫眼星？掩藏的眼。
对，
星星的星。利用眼星来研究行星大气。
哎呀，眼星其实是近年来天文学家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手段。
嗯，
中央大学在鹿林山上面跟美国人 Lawrence Livermore 还有，
嗯，
韩国啦还有合作的，
嗯，
中研院合作的 TOWS 计划，就是利用眼星，
嗯哼，
来找寻小天体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天体有可能一个是它本身发光像太阳，
是
一个是不发光像地球，
嗯，
但是它反光，
嗯，
它如果它既不发光又不反光太小了的话，
嗯，
那就期待它会挡光。
挡光，
对，如果它从一个恒星前面横过去，恒星闪了一下，
嗯，
那你知道有小东西过去了，
嗯，
那这就叫眼星。
是，
那这一个计划呢其实是什么，利用了金星地球跟火星这三个我哥们儿排出去的这一排三个行星啊，
嗯，
旁边都有卫星在环绕它运转。
是，
那这个卫星呢不去观测它的表面，是观测远处的恒星，透过这个行星的大气去看远处的恒星
啊哈，
嗯，那恒星星光你等到你的卫星收到恒星的星光了，它经过大气的会有一些东西吸收掉，对，里面会出现一些光谱线，
嗯哼，
那这些光谱线呢就告诉你这个大气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是，可是我们对金星对于地球对于还有火星，
嗯，
这三个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我们还要透过很远很远的恒星来去认识他们的大气吗？
嗯，对对对对，其实也无涯，我
好，其实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涯，可是下面就是一有牙随无涯殆矣，你玩到什么时候？稍后变个镜头广告。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刚才在孙卫星谈天这个单元谈的是利用眼星来研究行星大气。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金星也好对于火星也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了，为什么还要
利用这个行星在远方恒星前划过的这么一个闪烁或者扰动啊、
嗯嗯，
光的扰动来研究它的大气，这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的够多了吗？
嗯，哎，其实我想，您说的很好，但是我想，我们就从自己看落日的经验，
嗯，
太阳在头顶上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
是
亮闪闪的，但到了落日的时候，它变成红色的，
嗯，
原因就是因为大气层，它透过大气层比较厚了，
嗯，
大气层里面的灰尘呢，产生这种红花的效应，
嗯，
把蓝光散射了，剩下红光，所以我们的落日为什么在地平线上看起来发红？
嗯，
也就是说，太阳它本身它颜色没改变，但因为你看的角度不一样了，它的颜色就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来了。
是因为我们的大气里面有成分不同了。
对，等于是说你把太阳当作是一个标准的发光体，
嗯，
然后你看到不同颜色，你马上就知道我现在是中午还是傍晚了。
是，
同样的道理。欧洲他们有三艘太空船，分别在金星、地球跟火星四周。那这个太空船呢，它不去看那个行星的表面，它就贴着行星的大气层，看它的水平线，或者高一点，或者更高。这样一来呢，你所看到那个恒星的光的变化，就会受到它不同高度的行星大气的影响。你等于是把行星大气一层一层的切片了。
是，
你分析出来行星大气在不同高度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你对那个大气里面譬如说二氧化碳多啊，或者氮气怎么样变化什么的，就会很清楚了。
是的，所以弄了半天不是在看太阳，不是在观日啊，日出日落，不是是在看我们大气里边的各种层次上的变化。好，
对对，
好。哎，可是对了，星啊，
哎，
不管是单独的星、星系、星团，这都有时间老化的问题。我最近听到个词儿，说是星系啊，会优雅的变老。你听得懂吗？我是完全听不懂。
所谓优雅的变老啊，
嗯，
星系本身就是恒星的组合。
嗯，
那恒星不断的在变老，
嗯，
意思也是星系它本身也是随着恒星的变老，它里面的成分变老了。
嗯，
慢慢它也就开始变老了。一开始年轻的星系
是
比较偏蓝，因为如果你刚开始年轻有好多气体的话，它会不断形成恒星。
嗯哼，
这里面有1%、2%是大型的亮的蓝色的巨型巨恒星的话，哎，这个星系看起来就像蓝色的。
嗯哼，
因为小的星星我们看不见，我们看到都是那些拔尖的、那些挺亮的那些蓝色的星系。
嗯哼，
但这蓝色星系寿命短，质量越大寿命越短，砰一声爆了。
嗯哼，
云气又撒出去，重新再形成。
是，
那也就是你这样每次有一部分东西就变成了小的红色的星，
嗯，
一旦变红色的星星以后，那寿命长得不得了。
大概有多长？
我们的太阳是个黄色，还不到红色。
嗯，
我们太阳就是100亿年了。
是，
宇宙的寿命是不过137亿年，太阳就活了100亿年了。
嗯哼，
那比太阳还要红的星星呢，它们的寿命会超过目前宇宙的年龄。
嗯，是的。
它形成了以后，它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爆，不是没有爆，它还没有死掉。
嗯哼，
那它就可以慢慢在那儿跟你混。
是，
当你的蓝色星星逐渐少以后，你的红色星越来越多，
嗯哼，
它就慢慢颜色从蓝色逐渐慢慢转变成红色，
是，
过程可能是数十亿年，
嗯哼，
那你要看到很多不同的星系，做统计的才会有新的结果出来。
不，有一些星系是老得很快的，是不是？这样说的话，
他们现在发现有些星系老得比较快，有些星系从容不迫的。
XSK2 不是他怎么样，他怎么会比较老得快，怎么会老得不快呢？就跟星系没保养的问题，啊，是吧？
气体很重要，就是它气体成分，如果它一开始的时候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了，
嗯，
我们今天是讲保养内容，是不是？
对
呀，如果
它的气体，
星系里面气体如果不够多的话，
嗯，
气体就是你做行星的材料，
是，
那材料不多，你做几次以后就没有了。
哦，
没有了以后呢，它就只能摆在那儿慢慢的变老就是了。
嗯，
那如果你气体很多，你不断可以维持年轻的，
是，
不断会有蓝色的星球出现。
你这样说的话，那个气体的量要大到什么程度？
哇，是不得了的量。其实绝大多数东西都是气体，
嗯，
真的看到的星星还是少数。
是，
我们现在才知道，不是讲宇宙里可见物质是4%嘛？
对，
其他是黑暗物质跟黑暗能量。
嗯，
4%里面有3.5%是星系跟星系之间的气体。
哦，
咱们这些东西，
物质，
对，还好你不是说你不是东西，
我们都是从恒星演变出来。你告诉过我的，
对，
人体的任何部分是吧，都是从 都是古老恒星的一部分，
对，重元素都来自恒星的内部、
所以我原来是个恒星，挺伟大，我一直记得这个
大春星那个星命名成日春
是，可是气体量更大，
气体量更大，所以4%里面的3.5%竟然是星系际之间的气体，你看不到的，
是
就在我们可见光不容易看得到的，
嗯，
0.5%才是我们这些银河星团什么的，
是。那么暗物质、暗能量，所以你还是不告诉我，
另外一回事了，对对对。
好，来，接下来这星系变老的也谈了，有廉价卫星，
哎，很好，
跟我们稍微接近一点。
哎，其实我们20-30年以前当研究生的时候，
哎，
这么久了，我们早就。早就参加过一些研讨会哈，讨论怎么样做便宜的、廉价的、大量的彗星卫星、以后未来每个人想发射卫星都能够发射卫星。
嗯，
不，现在不是讲的廉价电脑吗？$100或$200就有电脑的。
是，
以后说不定呢，$10,000之内就能够有一个卫星了。
嗯，那个还廉价吗？我不要做卫星可以吧？我留着养老。
他美国 NASA 目前在发展叫做 Fast Set。它
Fast 是快。Satellite 这个就
卫星的 Fastsat、
嗯、
但它并不是飞得很快、而是 Fast 是什么，是 Fast Affordable， 那个 A 是 Affordable、你负担得起的，
是，
然后 Science 跟 Technology 的 Satellite， 所以叫 Fastsat、多大呢，各位想想看，直径100公分、你找一个圆柱体或者六方体来哈，直径就是1公尺、一米的直径，然后呢重量不装科学仪器的时候90公斤，
嗯哼，
跟一个稍微胖点的人差不多，
跟唐香龙差不多，
哎，那能装上50公斤
啊哈，
另外找个小朋友摆上去，
那不这干嘛用呢，这150公斤呢，就是说
90公斤它是叫做一个 platform， 一个卫星平台，
是，
所谓卫星平台就像你个家一样，家提供了你水电住宿，
嗯哼，
那这个卫星平台就提供了你的电跟无线电传输通讯什么的，
嗯，
你无论你上面摆什么东西，像大春兄你要是看军事用途，
嗯，
通讯气象，你底下那个 platform 可以用一样，
嗯，
它的目的就是提供你后勤补给嘛，
是，
所以他现在讲是底下这个 platform 呢，卫星平台重90公斤，
嗯，
它能背到50公斤的东西
啊哈，
你要弄个望远镜或者弄个气象什么东西的观测东西，最大不能超过50公斤，加在一块就像好像是说你说唐香龙啊。
我刚刚就想改主意了，我们把谢长廷送上去好了。